大家平安啊！今天我要继续分享这个希伯来书呢，二章的十到十八节，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那是这个题目是完美的救恩呢，算第二部分啊，第二部分。上一个部分我们已经分享了一些，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就是神在创造人之后呢，就结束了他完美的创造。那么后来罪呢，使得人与神隔绝了，那么地受到了咒诅。所以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呢，是已经被破坏过的世界了啊。那么神要拯救人，让他的创造呢都能够恢复原来的完美，这不是人所配得的，这是白白给人的一个恩典啊。所以我们说叫救恩啊。那么这个完美的救恩呢，包括了完美的计划、完美的执行、完美的榜样，还有呢完美的盼望。那么我们上次思想了，就是前面两个啊，完美的计划啊，是神的计划，同时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完美的执行。那么我有说过，道成肉身本身就是受苦啊，因为呢是从无限进入有限，从完全的自由怎么样进入了受到重重的限制啊，所以呢这本身就是一个受苦啊，必须要有爱。那么耶稣呢，他才会成为取了人的样式。那么他也必须要道成肉身，有人的样式呢，才能够使得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这是我们上次分享的。那我们现在要分享的呢，是完美的榜样，还有呢完美的盼望。那么刚刚读的经文呢，十一节到十八节呢，就是第十节是我们已经前面讲过的，那么十一到十八节是启示了耶稣道成肉身与救恩的关系啊。那么人悔改信耶稣呢，就是恢复了什么神儿女的身份，而且回到了神的家里。那么在这个大家庭里的长兄是耶稣，他把原来在外面流浪的我们带回来了。那么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呢，是说耶稣基督他并不因为我们的软弱而轻视我们，他不仅遮盖了我们的污秽败坏，还以长兄的身份接纳我们。耶稣在世的时候，犹太人最轻视的大概莫过于什么税吏跟娼妓。耶稣因为体恤接纳他们，受到了许多宗教领袖的严厉的指责，但是耶稣因为爱而愿意承受那些批评侮辱。结果呢，今天的我们还有历史历代的人可以有马太福音，对不对？如果耶稣没有接纳那位税吏马太的话，今天怎么会有马太福音呢？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向主痛悔得赦免的例子，就是路加福音七章三十九到五十节里面所记载的一个被公认为是罪人的女人，她卑微的在耶稣面前表露出她里面的伤痛，得到了耶稣的连续赦免，给了我们很大的希望。十四节到十八节在讲道成肉身的耶稣呢，在肉体上和我们相似，那么经历呢也相同，他的死赎了我们的罪，那么将我们从那个掌握死亡权势的那个魔鬼的势力下呢释放出来了。现在我们有对吧，复活的耶稣在神面前做大祭司，其实就是我们的中保，就是他为我们做保，我们就不必再惧怕魔鬼的权势，特别是在魔鬼手中那个死亡的权势。那这里所描述的是一个完美的盼望啊，那么完美的榜样啊，是耶稣要我们去效法的。今天啊，在北美属于这种叫中产阶级以上的教会啊，需要注意一下，我们有没有偏离耶稣的榜样？教会的发展常常呢显示出神的恩典还有什么看顾，但是也有讽刺的现象， 你看最早的耶路撒冷教会呢，是从是吧社会最低层的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市井小民开始，对不对？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不是这么讲吗？就是当彼得跟约翰在圣殿里面行了一个神迹传福音，当时的宗教领袖来阻止他们的时候，就发现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没有受过教育的啊，或者就是说没有文化的小民。那么后来福音所传到的地区呢，几乎也是从社会低层啊的人开始建立教会的。那么神的恩典和看顾呢，使得信徒在经济上面逐渐进入中高层，教会也自然的和社会的低层距离越来越远。基督教似乎呢也被怎么归类成为某一种群体的信仰。记不记得曾经有一个蛮轰动的电影叫做 Titanic， 泰坦尼号，看过的人请举手。哇，大家都很多人都看过，但是有多少人记得一个镜头，就是在船上有个主日崇拜，在船上有个主日崇拜的镜头。那个主日崇拜有个什么特征吗？记不记得那个教堂是在甲板上的，所以只有高等舱的人能够去，里面都是上流社会的服装，上流社会的语言，那些被限制在甲板底下不见天日的低等舱的人根本不能上去。那个崇拜，那个跟神的敬拜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奇怪的是，教会渐渐富足了，但是传福音呢却逐渐有乏力感。开布道会缺的不是钱，而是应该来听的人。团契聚会呢也少见信徒来参加。问题在哪里？或许我们应该多思想一下，耶稣道成肉身的榜样，他是如何认同他传福音的对象呢？如果我们再去读一读四福音，我们会发现他耶稣呢是用他们听得懂的话来跟他们说，用他们能理解的比喻，关心他们的需要，不用律法教条定人的罪，而是让人看到神的真实而愿意认罪悔改。那当然我们也难免会有一个疑虑哈，这耶稣呢不管怎么说吧，他是有本事可以行神迹奇事，哎，来证明他的身份，来见证神的真实，我们能吗？的确我们不是耶稣，但是耶稣有应许过我们，就是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二节这么说，耶稣说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也要做，并且要比这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呢神会成就。所以只要我们有爱，愿意效法耶稣的榜样，就会有神的作为能够见证他的真实，让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上个月就是一月份去帕劳短宣了将近三周，有些特别的经历。因为我过去宣教所接触的都是当地的同工，和弟兄姐妹直接来往是非常少的，基本上就是讲几堂道，讲几堂道，还有呢就是为有需要的人祷告侍奉服侍。那么这次我选择住在靠近弟兄姐妹比较近的市区里面，先是开始探访，然后呢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聚会， 那么他们都是从国内出来打工啊，一天工作一周工作六天，一天工作十小时，一小时是赚2.75美金啊。但是物价呢，它不比美国便宜，因为东西都是用飞机运去。那么唯一的就是他们可以住得很差，因为那个地方反正很热啊，并不用什么空调，就是说没有空调他们也习惯了，冬也没有冬天，所以他们住的房子可以啊，一个月的房租大概75块钱可以解决。那么其他的啊，那么生活费呢，吃的东西并不便宜，那么但是他们也就是这样子一个生活。那一直到我离开的前两天呢，基本上聚会呢是我在分享，然后呢我会请他们回应，他们也会有一些回应，但是呢通常回应的很短，也大概没有什么太多个人的一些事情，也不太提到什么个人的需要。那就在我要离开的前一天晚上聚会之前呢，大家在那边讲话的时候呢，有一位说上次胡长老来啊，我们呢就听他讲了那么几堂道啊，连话都没能跟他讲上几句啊。那么这次比较有机会啊，我们彼此认识了了解，可惜啊他又要走了啊。那这个时候呢，突然有另一位对我说什么呢，他说胡长老，我们可不可以叫你大哥啊？那也许是圣灵的带领嘛。那我立刻回答说，好啊好啊，我比你们都差不多大个十几岁，对不对？那叫大哥挺好的啊，不要叫我叔叔啊，这样。我说那你们的孩子不是叫我爷爷了吗？啊，我还没预备好啊。但是呢，我心里觉得这个称呼好像不太属灵啊，是社会上的称呼嘛。当然了，如果是在黑社会里，是人人都想要的尊称嘛，对吧？我突然发现了，我在教会的时间太长了，只习惯教会的语言，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个称呼代表关系拉近、认同、信任，是这几天大家一起相处的结果。那天晚上聚会气氛就有些不同，个人的分享比较开放。那有一位姐妹就说了一件她自己的事，她说我都已经受洗2年了，但是我常常觉得有什么干扰，可是也没有人帮我，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我就问她说，我说你从前在家乡有没有拜过什么偶像？哦，她有。她说我小时候看过很多灵异的怪事，我很害怕的，晚上看到一个人走路的时候突然转个身不见了，我过去看，那也不是个巷子，也不是个门，是一堵墙，怎么就转进去了？啊，我怕得要命，所以呢，我妈妈就带我去拜偶像，啊，去拜偶像，啊，我说哎，我说这个就是属灵的征战，我说我们其他的罪，耶稣基督宝血赦免，但是呢，跟这些偶像邪灵有关系的东西，我们一定要跟他宣告断绝，啊，然后。那我说因为这些东西呢，你信主得救的人他还不是不甘心的，他还是会来搅扰你的。我说那等一下我们一起祷告啊，为你啊，我说你要自己祷告，然后为你宣告。于是结束的时候大家一起跪下来，跪下来以后呢，他祷告了，为了这件事情求主的那个宝血遮盖以后，我再正式的为他一个按手宣告，说跟这个偶像邪灵完全断绝，然后跑完了以后他觉得很轻松。那第二天要聚会前，另一个姐妹来说，其实我在一直到出国前我都是拜偶像的，我出国前我是到帕劳才信主的，但我出国前我还去询问将来出国以后会有什么结果，我说那一样，我说自己同样要做这件事情。后来呢，聚会时候干脆说这样子吧，你们中间还有谁有类似的偶像的背景？今天我聚完会半夜我就走了，飞机是早上2点的。我说那么我们把握机会为各位有这个问题的做宣告，断绝跟偶像的关系。然后祷告的另外一个姐妹也出来了。 然后为他们两个人祷告完了以后呢，第一个要求的人呢就一直在哭，一直在流眼泪，而第二个呢他没讲什么话他就走了。那我后来才知道呢，他在飞机场的那个就是那个免税商店里面工作，他上晚班的，所以他必须要走了。那么完了以后我到了机场 check in 了，办了这个离境手续以后，结果我要去等机的时候就发现，哎，他就在免税商店里面，而且呢他不忙，没有什么客人，就叫我过去呢我就过去了。他说我一直希望有机会跟你讲这件事情。我说什么事情？他说其实在前几天我们聚会的时候我就很受感动，一直说一直想说我以后要好好侍奉了，因为我过去都没有想到要侍奉，觉得工作比较重要，赚钱比较重要，但是现在我要侍奉。可是每次我一有这个念头就觉得后面有被打了一下，说你想干什么？我回头看什么都没有，但是很清楚的就觉得有东西在打我，说你想干什么？我说我们要干什么，只不过是想侍奉。他说但是呢这个就是，他说我很害怕，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你今天说要有这样一个宣告，我出来了，你为我祷告完以后，他说我觉得像有个电流经过我一样，我整个人完全轻松了，我觉得很清爽啊。而且呢我说我在后来说我也还要侍奉，再也没有什么干扰了，没有那个问题了。所以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发现原来神的作为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让每个人都能得到激励。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回到第十节，看看神给我们完美的盼望，就是耶稣将带领我们进入荣耀里，是指我们将和耶稣一同管理将来的世界。那是在二章五节里面有讲过的，那是好几个月前我们谈过这个事情。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对原始读者的信息是，神给人完美的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不是律法。所以呢要得救必须信耶稣，而不是回到犹太人的律法里。那么对于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神完美的救恩不是回到救恩不但是耶稣救赎了我们，他还要领我们进入终极的荣耀，这是完美的盼望。盼望啊，盼望是基督教信仰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可以说是我们信心链条上不可缺的一环嘛，是吧？基督徒应该常常为自己从信仰得到盼望感到兴奋才对，是不是？但是听多了讲多了盼望这个词啊，似乎怎么样会产生一个反效果。很多的时候我们谈到基督徒的盼望里面的感觉到底是兴奋还是无奈？理论上应该是兴奋，实际上呢常常有些无奈。为什么呢？因为未来的盼望似乎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只是给我们一点安慰，能够接受现实。有没有这种感觉？你看啊，某某某原来在公司啊，他进来的晚，等级比我低，他的经验比我少啊，那么专业能力也比我差，但是啊很有手腕，所以呢升级加薪呢、啊都快。你看他现在衣食住行啊都显出来他的环境呢远远的超前了，偏偏我们又是邻居啊，连我太太都不太满意这件事情。所以呢我必须怎么想呢？对吧？因为我是基督徒，不耍手腕，而且我还要花时间精力参与侍奉，所以呢在地上免不了要吃点亏的，但是我有积财宝在天上，那这不是也是基督徒的一个盼望吗？只是啊，天上的财宝和地上的财宝，凭良心讲，哪个能够比较让我们兴奋呢？我们大概都听过讲到的劝勉信徒嘛，天上的房子才是永恒的居所啊，所以啊不要一心只想着为地上的房子升等啊， 但是很难否认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在地上的房子能够升等的话，大概还是比较能让我们兴奋吧，甚至于包括那些讲员在内哈。神给基督徒的盼望不会只是一个说不清谁也说不清楚的永生，应该有让我们今生的盼望，就是常常看到神的作为，永生的盼望对我们才有意义。人活着必须要有盼望，没有盼望的人会失去活下去的意愿，所以盼望呢是健康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你看啊，一般人不难看到盼望，基本上也是生活在盼望之中哦，对。我们差不多不少人已经是空巢了，但是如果一个长周末孩子说要回来了，是不是一个盼望？对吧？哎，爸妈都开始在做准备了，对。因为呢，有个盼望，而且这盼望是有信心的，知道孩子到时候一定会回来，所以呢，喜欢吃什么菜已经在准备了。甚至于你不要讲别的吧，就是说，哎，我们准备这个周五，这个礼拜五呢，不烧饭了啊，全家呢就出去吃一顿，也是个盼望啊，是不是？那么现在二月，如果我们说暑假六七月，我们出去一个旅游，哎，这也是个盼望哦。那么这未来这几个月大家都过得还挺有点目标的，没有空的时候就会想想看，哎，我们去到时候要去做什么，要准备一些什么，是不是？哎，这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怎么样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去一个 vacation 不只是当时的一个调剂，事实上从我们在计划在准备的那个过程中间已经带给我们很多的健康面，因为这是盼望。那么当然我们到时候要善于利用啊，我们不要把一个好机会搞搞砸了。譬如说大家都出去吃饭，一起出去吃饭，然后呢一个人呢怎么样一言堂，要点什么菜全由他决定，别人没话说，到最后什么吃得一肚子不高兴啊，对，这就没有意义了。对于一般人来说，就是那一点将要来的享受也是生活中的盼望。所以啊，享受过越多的人就越难看到盼望。你看啊，我曾经在收音机上就是 KNX 上面听到这样一个话说，他在美国最自杀率最高的不是你想象中的贫民区，贫民区啊杀人率比较高，可是啊自杀率并不高，自杀率高的是什么呢？是那个超级富裕的地区，特别是靠着那个祖产不必工作，生活就是游山玩水吃山珍海味啊。那么高档虾拼采购那些人呢、啊？他们到最后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他们盼望的了，也开始觉得自己为什么要活着。盼望可以使我们生活积极，能够承受啊目前的辛苦。对，我可能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在台湾的时候，高中毕业以后要去一个地方叫成功里受军训，然后呢在那里呢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啊，每天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内务检查那个被子有没有叠好，叠不好就被打个叉，三个叉那个周末就不能出去，不能到台中市去轻松一下啊，就觉得很难过。那有一次是周末呢，叫做恳亲会，就是家长可以来看自己的孩子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虐待你的孩子啊，你来看吧啊。那一次是等于是特赦啊，不管你打几个叉都要让你出去的啊，因为什么？因为我爸爸妈妈来了嘛，对，是他们的面子，不是我了啊，对。可是呢在那前一天呢啊，当我们那时候都是还是通信联络呢，我父亲已经讲了，我们都预备好了，我们要带你去哪里玩，什么台中彰化什么很多在附近地区啊，真的很高兴啊，所以那几天日子都过得一点不苦呢， 啊，每天出操的时候就在想啊，将要享受些什么。那天晚上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心不在焉，被班长罚了，要到我门口去罚站。罚站，平常罚站人家都是要我罚，是很难过的。但那天我一点不难过，因为我一边站一边在那边想明天会怎么样怎么样，盼望，盼望可以让我忍受那个短暂的痛苦啊。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至战至今的苦楚啊。啊，当我们想到那永久无比的荣耀的时候呢，你就不觉得了啊。那么同样的，基督徒健康的灵性也需要盼望。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不可以停止聚会，因为耶稣应许怎么样，他会在奉他名聚会的人中间。像在帕罗那个经历呢，就真的让我和他那些弟兄姐妹受到很大的激励。神在我们生活中的作为呢，就能让我们看到他的真实，而且就对那个完美的盼望能够有信心，否则呢就会失去信下去的力量，渐渐脱离信仰啊。有些人信了没多久就脱离了，我常听到的理由是什么？这玩意儿根本不灵嘛，对吧？没有永恒盼望的人生是荒谬的。哎，著名的无神论哲学家罗素说过啊，在没有神的前提下寻找人生的目的是毫无意义的。那么他是个无神论者，但是他也知道啊，在无神论的前提之下你根本不可能找到人生的目的。那么法国存在主义的沙特啊，那么也许我们翻译成萨特哈，他在1938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小说，那个其实英文的话叫做 nausea 啊，就是头晕想吐，所以中文叫做翻译成恶心。那么他描写人的一生呢，好像就是在欲望跟良知中间挣扎，求平衡找出路啊。那么既然没有永恒的盼望，又没有最后的审判，没有终极的赏罚，人为什么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和折磨呢？所以这些都是荒谬的。然而一个基督徒如果不看重永恒的盼望呢，他的人生就更荒谬。因为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讲，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世界能给人的盼望都是暂时的，那么对于没有盼望这个永恒盼望的人呢、啊、而言呢，死亡就是什么令人畏惧的那个最后的结局。那么神的儿女呢，从耶稣基督的复活看到了永生的确据，就知道自己不在那掌管死亡的那个魔鬼的权势之下，而且还会有耶稣带领我们进入那个永恒荣耀的世界。因为约翰福音14章3节讲得很清楚，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就是耶稣要我们得到的完美的盼望，让我们能够在观念和心态上得到释放，能够继续在地上生活呢，不再受捆绑。问题是我们如何能想象那个将来的世界有多完美？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的世界虽然是经过破坏的，但是还是有不少地方可以算是人间仙境吧，啊，那个风景还是很优美嘛。即使是 Thousand Oaks 也可以算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嘛，啊，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被破坏过的世界呢，的确是很难想象原来的世界还有那个将来要被更新的世界到底有多美好。那有一个很著名的演员啊，他已经过去了，乔尔顿·希斯顿，大家知道哈，确认希斯顿就是演过冰汉的那个。那他在1973年演了一部电影呢，应该就算一个科幻片，其实今天回过头来应该叫做一个宣传环保的一个电影，叫做 Soylent Green 啊，是中文的翻译叫做超世纪谋杀案啊。那他是在 1973电影是描写50年后的世界，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发现再这样下去的话，这个世界的污染是不可收拾的。自从有了这个 smog check 以后，洛杉矶的污染已经好太多了。我还记得很清楚，82年的时候，有一次我从 UCLA 到 Santa Monica， 那个污染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说只有在我的这个眼前还看得到东西，在那个之上是黄黄的一层。所以在73年的时候拍这个电影，有这个电影里面就讲到说，那个时候因为人类的这个贪的欲念呢，使得破坏了这个整个的那个生态环境，所以呢，全世界一方面人口暴增啊，纽约呢有4000万人啊，能够有地方住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了，很多人都睡在那个这个公寓的那个楼梯上面啊，有人住的地方呢。前常常门口还要有个人拿着枪守着啊，来，那么整个纽约市就只剩下一棵树，海洋也都被污染了啊，很多的田地呢也都变成沙漠了。那一棵树呢，就用一个温室保着，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让小学生可以去 field trip， 让他们知道树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啊，这样。所以这些后来出生长大的基本上都已经习惯了当时的世界，那样子的一个世界啊，而当时已经把过去原来世界啊的这个样子通通都保密啊，通通都不能够在显在公开的场所里面把它显露出来。那吃什么？他们吃一种东西叫做豆绿素，就是那个 Soylent Green， 说是在海底的海藻还有很大的量可以用来做这个东西，所以是由政府配给，到时候大家去领，就是这样子。当听起来这是一个小说了啊。好，但是有一个年轻的警官跟一个年老的警官，那个年老警官很有意思，在2022年的那一年的话，刚好呢我算了一下，他竟然跟我同年啊。那么他就跟这个年轻的警官讲，常常讲说，哎呀，我们怎么会搞到这个地步啊，我过去生活的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个年轻警官讲说，我并没有觉得什么不好啊，你看我们至少我们两个人还有一个房子住啊，那么我们还有东西吃啊，然后不要老去怀念过去是什么，那你讲的那些东西我也搞不清楚。那结果有一天这个老警官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就是那个所谓的豆绿素 Soylent Green 是用人的尸体做的，因为那个时候人太多了，所以政府鼓励安乐死。如果你愿意安乐死的话，你可以到一个地方去，给你打了药让你死了以后，在那个中间的过程中你可以有个很特殊的享受，但这个享受是绝对机密，没有人知道的。后来这个老警官就写了一个信遗书留在家里，就去报名安乐死去了。年轻的警官来了以后，看到了以后吓住了，赶快就冲到那边去，这个老的警官已经被打了注射了以后摆在一个房间里面，他的享受就要开始了。这个年轻的警官就是冲到了那个控制室里面，那个控制室人说，你不可以进来，他说你不要，好，拿起枪来，就说你立刻，我要跟他讲话，你立刻把那个就是那个 blinder 把它打开。一打开来，那个时候在他那是什么享受你知道吗？他是在看原来世界上的那些优美的风景的一个影片，背景的音乐是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然后荧幕上出现的是山川河流啊，青山绿水啊，然后还有成群的鸟在飞，田野里面有牛有羊，这都是那个年轻警官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看到了那个瀑布， 看到了那个澎湃的海洋，他整个人都呆住了。然后这个老警官后来回过头来看到他在那里，就跟着这个 Charlton Heston 演的这个警官说，你现在明白了吧，这就是我一直想告诉你的，我从前所生活过的世界。然后这个年轻警官目瞪口呆的说，你怎么能够期望我能想象出这样子的景色呢？他说 How could I possibly imagine this? 我想我们只能够对我们的主耶稣有一个信心，他既然是复活的主，他既然要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有一天他带我们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也会目瞪口呆的说 How could we imagine this? 我们不可能想象出这些，但是这是主给我们的完美的盼望，这是主将要给我们的。只要我们平常在生活中间顺服他，我们能够看到神的作为，就能够让我们有这个信心，让这个完美的盼望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 Nancy。